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43集。听到萧望的指示，过了不一会儿，唐当当说道，
看到了，一个黄衣服女人，穿的是羽绒服，黑裤子，白鞋子，她掏出手机放在这里，然后直接朝东北方向去了，立刻找。
萧望放弃了他把守的大门，来到了闸机跟前。毕竟嫌疑人在二楼，这个时候还在这里死守着大门没有什么意义，这个任务就交给聂之轩一个人应该就没问题了。就在萧望越过闸机的一瞬间，他的眼神一闪，一条黑影正在从一楼沿着扶梯向二楼跑去。这个身影对于萧望来说是多么的熟悉啊。
耳机里发出了唐当当兴奋的声音，看到了，他在东北角饮料区最后一排货架的后面，手上有一个手机，是诺基亚，诺基亚。
大家都知道，那个样子貌似诺基亚8310的手机意味着什么。
大家小心，他可能不是一个人。
萧望猛地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刻退回到了闸机外面，重新回到了大门口。
你们要注意，一个左耳有残疾的人。
是霍尔多吗？
林默问。
可能是山魈通知了在一楼的霍尔多。
林默，速去二楼支援。
收到。
萧望走到了聂之轩的身旁，说道，
不能排除霍尔多就混杂在人群之中回到一楼的可能性，我去一楼补漏，大门就交给你了，必要的时候请保安封闭大门。
聂之轩点头。
萧望对着耳麦说道，子墨立刻赶到大门协助聂哥。
萧朗这个时候低声地说道，我正在接近饮料区，他在做什么？正在搓脸。
唐当当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山魈现在的动作。话音刚落，忽然轰的一声响，夹杂着无数细碎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一座货架轰然倾倒。这一座货架在倒在一半的时候就砸在了相邻的货架之上，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那样，这一片的货架一个跟着一个倾倒了。货架上无数的饮料瓶、食用油、面粉袋什么的砸落下来，其他的还好，就是这面粉从货架子的顶端一落地，瞬间就像是在二楼的东北角放了一颗烟雾弹，这个区域顿时就一片狼藉。唐当当一声惊呼，
萧朗被砸了。
别慌，士兵跟住山魈，随时报告他的踪迹，另外确定有没有其他群众受伤。
看不清楚，现在看不清了。
我正在靠近货架，往东边倒，说明不是山魈做的，霍尔都动手了，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他。
这是林默的声音。
哎呦，我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
突然耳机里边传出了萧朗的声音，让大家顿时都放心了下来。
哎，这怎么和溜冰一样，地上都是油，我去，我这鞋底上都抹了油了啊！前面有两个群众受伤了，我去检查一下。
萧望非常的欣喜，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抓捕行动之中，萧朗能够按照他的意志第一时间抢救群众，这说明啊，他成长了不止一点点。二楼的群众见货架突然倒了，第一反应并不是逃跑，而是纷纷向东北方向聚拢过来围观。这种稀罕事儿啊，可能这一辈子还碰不到第二回了。不过呀，人越聚越多，硬生生的就把林默给挤在了围观圈之外。
还好人没事儿。
萧朗检查完伤者重新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那根擀面杖。
我看到他了，他正在沿着最东边的墙往南走。我调一下下一个摄像头。
好嘞，我正朝南走呢。哎呦靠，这鞋上滑，那家伙黄衣服对吧？
萧朗说道。我也在往那边走，林默说。
还没走出十几步，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本来停留在超市正东角落里边的一排手推购物车突然自己开始动了起来，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稀罕事儿，这可真是一件接着一件呢。
对于群众来说，这更是难得了。于是大家伙又来围观远处的那一大排手推车是怎么自己跑过来的。
不过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么一长排的手推车的重量再加上越来越快的速度，万一撞到人身上，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肖朗说道，
我靠，霍尔的这又弄了什么新玩意儿啊？不好，手推车撞人了，让开，都让开。
林默突然大叫了一下，驱动手推车的机械明显不会像导弹那样能够定位，但是正是因为毫无准头，所以这鬼魅一般的手推车突然向人群中冲了过去。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反应过来，四散逃窜。折回去疏散人群的林默眼看着手推车猛地撞过来，扑过去推开了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但是自己却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摔了出去。
哎，我好像肋骨骨折了。
林默艰难地吐字。手推车被这么一撞，也改变了方向，径直朝扶梯冲了过去。扶梯上正准备跑过来看热闹的人群，一见这个景象，都扭头就跑。无奈，在电梯上逆向奔跑，这个速度实在是慢得可怜。好在手推车一冲上电扶梯，轮子就立刻被电扶梯的磁铁给吸住了。巨大的惯性让手推车队伍先是猛烈的扭动，然后哗啦啦啦的倒了一片，把扶梯的上下口都给堵了起来。而扶梯也因为有外力作用而启动了紧急停止模式。这么一来，一楼和二楼之间的通道就被堵住了。惊吓过度的群众开始想办法往一楼逃。有的从扶梯旁边的围栏上直接翻了过去，跳上扶梯下楼。有的呢，踩着东倒西歪的手推车，连滚带爬地越过障碍下楼。手推车的附近顿时是混乱不堪。就在这个时候，唐当当在耳机里面说，他在洗漱用品那边。
别慌，林默，你暂时不要动，肖朗去逼近。
肖旺指挥着。这个时候的肖旺已经站在了扶梯一楼的出口，他一方面喊着让大家注意安全，小心别发生踩踏，另一方面则留心观察着霍耳朵会不会也跑下来。突然，扶梯侧面夹角的黑暗角落里啪啦一声响，是玻璃碎了。肖旺顿时非常警觉，
子墨，看图纸，电梯后侧的窗户能不能跑人？
不一会儿，程子墨回答，
窗户后面是广告牌，但我不知道广告牌的质地，如果能割裂就能跑掉人。
肖旺二话不说向破碎的玻璃处跑去，可是呢，他还没有跑到呢，哗啦一声，整个超市就暗了下来，断电了。
肖旺赶紧接着问，子墨，配电室在那边？
在扶梯下来静止方向的墙角。
糟了，我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窗户根本就出不去。
肖旺恍然大悟，他回头看了看远处的配电室，铁门打开。霍耳朵看来应该是混在人群之中跑到了一楼，但是他过不了肖旺这一关，于是他躲在扶梯的后边打破了窗户。等肖旺让开扶梯口的时候，他又从扶梯上窜到了配电室，断了电。不过此时他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好在断电十秒钟之后，整个超市内的应急灯光全部亮了起来。虽然没有之前那样亮如白昼，但是此时超市的内部还是清晰可见的。肖朗此时还在二楼，他轻蔑地说道，
哼，想摸黑跑啊，不知道有应急灯这种东西吗？
话音还没落，就听到唐当当喊道，
糟了，我这边黑屏了。
是的，断电是为了切断监控，霍尔的发现我们用视频锁定了山魈。
那怎么办？没有视频我们就像瞎子一样啊。
把守大门的程子墨说道，
要不要封锁大门？
封锁。
肖旺下达了命令，和保安一起给群众解释。
我去，这边没有山魈的影子，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肖朗失望地说道。此时此刻，整个超市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大家已经放下了看热闹的心情，都想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炸鸡处拥挤不堪。然而 火上浇油的是，不知道从哪里突然滚过来一个铁球，滚到了萧望的脚边。萧望低头一看，着实吓了一跳，看样子这家伙就是一颗手雷。接着他大喊一声卧倒，然后一个侧扑，把身边一个正在逃命的女子扑倒在地。众多群众当然来不及反应，纷纷回头看着这个帅帅的神经病。不过这颗手雷并没有爆炸，而是从一端猛烈地向外冒着烟。用后来萧朗的话来说呀，这就是一颗山寨版的催泪瓦斯弹。不过没有杀伤力的催泪瓦斯在此时依然非常恐怖，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着火了，快跑啊。接着人群就开始猛烈地向闸机方向移动。萧望躺在地上大喊，封锁大门，告诉大家没有着火，是安全的，不能引发踩踏。然而此时的二楼比起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找的萧朗来说，林默要显得冷静得多。他的肋骨受伤，依靠在扶梯的旁边，默默地看着无数条奔跑着的双腿。然后他大喊了一声，萧望，他在你的背后，穿着62号超市服务员的胡马甲。在断电的那一刻，林默和萧望一样意识到监控没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默选择了看腿，毕竟他瘫在地上，看腿的视角是最方便的。他记得黑裤子白鞋这个特征，一双接着一双的腿从他身边经过，他也都默默地记着。在排除了其他可能之后，那剩下的即便是最不可能，那也是真相。这句话是动画片里边柯南说的，关键的时候还挺好用。山魈已经在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易容，她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大妈，邋遢着头发，蹒跚的脚步，还有佝偻的脊梁。她穿着一件超市导购员的红马甲，黄色的羽绒服不知所踪，但是唯一没变的就是黑裤子和她的白鞋。她经过林默的时候，林默牢牢地记住了，在排除了其他人之后，他认定了那个已经跑到闸机附近准备从萧望身边越过的大妈就是山魈。萧望从耳机里边收到了信息，抬眼望去，和眼前的这个大妈撞了眼神，大妈脸上的表情从急促变成了绝望。在这一瞬间，大妈的背不驼了，脚也不瘸了，她突然转头往扶梯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撤，路寡，撤。谁不知道这是暗语呢？谁不知道山魈现在的目的是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然后让豁耳朵逃出升天呢？萧望可不会再跌倒一次了。一个，去二楼支援萧朗。萧望发现在程子墨和在保安的呼吁之下，人群的骚动平静了许多，他突然觉得自己冷静了下来。子墨，在大门口稳住人群，持武器，两名身份，女人放行，男人凭身份证离开，注意看耳朵，我去恢复供电，马上来支援子墨。萧朗，把枪，他们有催泪瓦斯，不排除有武器。几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纷纷拔出了腰间的手枪，除了林墨。山魈从扶梯重新返回了二楼，看见倚靠在扶梯口捂着肋部的林默。此时的林默正准备拔枪，他跑了过去，狠狠的一脚踹在了林默的伤处，汹涌的疼痛涌了上来，林默一声闷哼，差点昏死过去。他放弃了拔枪，因为他知道此时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如果被山魈夺去了手枪，那可就糟了。好在山魈踹了这一脚之后，就开始往南跑。
南边。
林默忍住了痛苦，他说道。另一头的萧朗立刻持枪冲了上去。此时聂之轩也冲了上来，简单的查看了林默的伤势，然后持枪向南逼近。超市恢复了供电，一片大亮。萧望胸有成竹地说道，
当当，立刻恢复监控摄像头的工作，配合二楼抓捕，我现在已经在大门口和子墨一起排查了。
在搜捕的路上，肖朗看见在两排货架之间似乎有黑烟冒出。肖朗用标准的茶几战术姿势确认了两排货架之间只有一个火堆，没有人，这才走进了货架之间。火堆不大，但是却在熊熊燃烧。眼尖的肖朗顿时在火光之间看到了一个按键手机的影子，肖朗连忙走上前去踩灭了火焰。虽然手机的商标已经被焚毁，但是从烧残的手机残骸来看，这正是古老的按键机的样式。可惜晚了一点，没有能拿到这个关键的物证。不过残骸的旁边还是有一份像是文件之类的东西，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肖朗顾不得那么多，把灰烬渣子全部装到了一个塑料袋里，然后绑在了自己的裤带上，继续持枪前进。超市的南边，货架最为密集，更要命的是，这个跨度超越百米的区域还有一排锁着的小屋。
子墨，超市南边的墙壁上怎么有一排小屋子？
是仓库。
程子墨正在核查身份，有些忙不过来。图纸上写了仓库，但是没有清楚是锁着的小房子。
明白。
肖朗给聂之轩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自己沿着南面从东往西搜索，聂之轩从西往东。此时的聂之轩心里非常不踏实，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法医，又有残疾，如果真的遭遇到山魈，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制服。好在肖朗离自己并不远。作为一名现场勘察员，在抵达现场之后，最先让他们感兴趣的当然是现场的出入口，而现场的出入口最重要的线索就是锁。所以聂之轩下意识地在搜查货架之间的同时，细心观察小屋的锁眼。这一观察还真就被他发现了端倪。大约走了20多米，聂之轩还是职业病似的瞥了一眼身侧小屋上的暗锁，天花板上已经恢复了供电的强光灯，照在银白色暗锁上闪了一下。聂之轩感觉自己仿佛看见了暗锁上的划痕。为了确认发现，他蹲在小屋暗锁的旁边，用假壁遮挡光线，从侧面看了过去。在现场勘察之中，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载体，有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发现。果然，在这个锁盘上有几条纤细的、新鲜的划痕。出于一名法医的职业敏锐性，聂志轩推测，第一，这些划痕是新鲜的，是刚刚形成不久。第二，一般使用钥匙开锁，即便没有一次性把钥匙插进锁眼，钥匙圆盾的头部也不可能形成这么纤细的划痕。这样的痕迹一定是类似钢针之类的尖锐物体，在技术开锁的时候留下的。而且因为操作人心情紧张，钢针戳了几次都戳在了锁盘上，没有插进针眼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沉思着的聂之轩面前的铁质推拉门突然哗的一声打开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唐当当的一声惊呼。
谁？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